所以这就是玛利亚的
就
是玛利亚的反应。她实在看见主是一位宝贵的人，她实在可以就跟主说，主啊，我就是很爱你。她可以把主可以带给主很多的鲜花，她可以就是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可是玛利亚所看见的主是非常非常的珍贵。我们现在愿意把这幅景象再带回来，说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主，我们如何来宝贝他，我们如何来和他相处，我们如何向主也来倾倒，我们如何向主有对正确的反应。我们待会儿也会来看圣经约翰十二章，主要就是看说人们都是对主是怎么样的反应，是怎么来衡量评价这位主。当我是宝宝的时候，我不认识主，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有一个妈妈，她是我一切食物和什么的来源，她也带我认识主。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当时的耶稣救主对我来讲就像圣诞老人一样。我来到耶稣的面前，我就我每次到他面前，我都是要求什么，要我所需要的。我想，比如说，我想要，我曾经想要一个遥控汽车，想要了两个。在我们生活中也同样，常常都是有东西我们一直都很想要，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有两个月我都很想要这个无线电遥控车。然后我在想说，这个是我可以自己来控制，这是多么酷的一件事。我能够在这里遥控一个车在那里，而且我可以让它跳来跳去，可以跑来跑去，这是多么棒的一件事。对于一个12岁的小孩来说，这是多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是求我的爸爸，说让他来给我买。但是爸爸说不行，因为那100块，因为当时那100块实在是很值钱，所以我实在是觉得我的生活实在是没有希望了。所以我就记得我在楼上，然后我就祷告，然后流泪的祷告，我是流泪好几个小时。他12岁嘛，我就说，主啊，请你改变他们的主意。主啊，我就要说，主啊，我就跟随你，你把这个小车车赐给我，我甚至愿意奉献给你1/10。所以我跟你说，主确实就答应了我的祷告，不管是为了怎么样。结果几个月之后，我爸爸付了50块，然后剩下50块我要为他工作了半年还是一年，但是他买了这个车给我。他确实答应给了我这个。这就是我怎么样来认识的，这确实也给我和主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一个关系。但是之后，但是我一旦得到了车，我就再也不流泪，我也不祷告了，我已经把主忘记了，我的生活就只是关于这个小车。我们如何认识主，就是说我们如何来宝贵，如何来评价这位主。我们是取决于我们如何来经历主。但是主真的是太棒了，他在我的里面成长， 然后我们与他的关系也在这里成长。也许在这个里面，也许在这个房间里面，你并不认识主。或者也许我们开始了一点点，但是我们总是有个起点。也许对你来讲，你的主好像还像圣诞老人一样，要什么给什么，或者需要什么才来。虽然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给我们。虽然有的时候一些要求好像还很自私，就好像一个12岁的小孩一样，跟主要东西。但是他还是愿意向我们证明他在，他听我们的祷告。但是神并不只是想要停留在那里那个层次。我们要来认识主，要来认识他各面的丰富和他各面的奥秘。我不敢说我完全看到了他整个的主，但是。当我愿有，我也不敢说我完全向他的倾倒。有的时候好像，总是要保留一些。不管我给主多少，我都知道，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我还不愿意交给主。我还说主啊，还不到时候，我还要再等一等。对，不管是什么样的理由，但是我知道，我还不愿意完全交给他。但是，玛利亚不仅是在这个例子中我们要谈的，我们还要再来往后看。因为这实在是有很多种，不同的人和事物来对主有不同的反应。但是玛利亚完全相中。当时有在很多人都在这个房间里，他们都有不同的反应，就是关于他们如何认识这位主。甚至有一位门徒确实说：“你为什么要倒出来啊？你这些钱是多么浪费！”还有人说：“你不需要把所有的香膏都倒出来，你可以就倒出来一点点，或者你可以倒出来。”所以，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也是常常有人说：“啊，你不需要倒出这么多，你只要倒出一点点。”所以也是根据于他们自己对主的认识。我记得当时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对主是很，甚至是疯狂的。我就是完全是爱上了主。我记得我的同学还跟我说：“你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于是就有同学跟我说：“你为什么一直都在读圣经？难道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吗？”我都还不知道说，我都没有注意到我读圣经已经读了这么久。就是以前的话都没有人会注意我，但是甚至我的朋友还说你请不要再读你的圣经了。所以我想说，哎，我都还没有意识到，我读圣经读了这么久，但是我却是在圣经里面慢慢的享受主。但而且我都没有注意到时间过了那么久。也许有的人会跟我讲说，信主没关系，你就不要信那么多，就不要信那么好。但是主在一段圣经里他说，他是在选了那上好的部分。
Well, on the account of him, that's Lazarus, the Jews went away and believed in the kid. So this, I put that verse in there, verse 11, because I want you to see there's so many different people who believe in the Lord.
所以，我想让你看到的是。有很多的人他信主了，可是他却因为有很多不同的价值观，他们的做法，他们的反应，他们的各面都是不同的。 我们之前都会对这些门徒有很多的意见和感觉，但是当我们把自己也放在他们的所在的地位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理解他们。所以就是说，当我们自己也是在这种情形里面，我们是对主也是有什么样的反应。
Hosanna！
这是约翰福音十二章第十二节，他说：“
This is insane！
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来迎接，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但是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去，心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那不要惧怕，大王骑着驴驹来了。’”或者说觉得这个实在是很难想象，他是骑着一个驴驹，很多人都把他的衣服脱下来铺在马路上。可是我们有时候想说，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克利夫兰是一个不大的城，但是你可以想想，像在耶路撒冷，很多人就是把他的衣服脱下来就铺在路上，就是想让就要迎接这位王进城，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你就知道他们真的看主就是来迎接他们要来做王的那一位。所以说这位王我能够为他做什么呢？我们要把他迎接进城。那所以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是他的民不懂的不明白的。如果这实在就是我自己，因为我看到，当我看到别人信主那样的好的时候，跟我不一样的时候，我就是不理解。当我看见别人那样的为主奉献摆上的时候，我就是不理解。不管无论有多少次这样的情形发生，但是我因为我对主的反应，我对主的认识不一样，所以变成我的反应就是说，你们到底在干什么？但是不管说主是什么，但是我们就觉得人家付出的反应的太多了。但是我不认识主，其实我并不认识主，其实我也并不也并不完全的了解主。但是所以这些是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说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所以你知道这些是门徒并不明白为什么主要骑着驴驹，但是先知他们早就预言了。当然我也想要先把自己放在他们的地位上想一想。如果我看到别人很对主的那样的反应，不仅是不在我的意料之中，而且反而是与我的想象是相反的，那我要来怎么做？我都会跟别人说，停，让我来帮助你，让我来指给你看要怎么来做。但是主耶稣却有另外一种的反应。 因为当时的耶路撒冷是一个中心，你如果想要认神，你想要对神有反应，你就要去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当时是一个中心，是一个崇拜的中心。所以也有很多希腊人、外邦人也在那里，因为他们也想要认识神。 所以他们也听到了耶稣，所以也很有意思，他们也是在寻求神。虽然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是希腊人，但他们也愿意来寻求这一位神。对，大概也是过了好多天，所以他们就想要在这个城里打听，说谁知道神，谁认识这位耶稣啊？我们想要认识他，想要听他讲话。对，就有一些关于耶稣的事，我们是在啊，我们都很愿意去认识了解他。我们可以来判断判定这些人，我们也可以来好像判断这些希腊人或者是这些门徒，但是很多很多时候我要再把自己放在他们的那个地位放在他们的那个当时的情形里，我们才能够理解他。而且不管怎么样，他们至少是来寻求主的，他们是要来愿意来寻求和主有经历的。所以你知道，当我看见自己远离主的时候，当我发现自己有的时候愿意要远离主，不和主在一起的时候，但是我知道主常常可以在我身上做一些事。但是当我反而我很成功或者很怎么样的时候，主很难在我身上做一些事。但是至少很多时候我失败的时候，但是至少我在我注意主，我要去寻求他，我很关注主在我身上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常常对主祷告，说主啊，求你的眼不离开我，求你的手不离开我。不管你在哪里，对，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他不管我们付出了多少，他都是他都是向我们敞开的。因为叩门的就必开门。他不愿意人找不到他，他愿意人能够来认识他，他愿意人能够来理解他。他不愿意他所有的这些成为一个好像很神秘很奥秘的事，他愿意人来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愿意我们了解他心头的愿望。至少我们心里要有一个渴慕，说神呐、我愿意来认识你，我愿意知道你在做什么，我愿意到耶路撒冷来找你。所以很多时候感觉说，主啊，我好像迷失了，但是我们总可以回到弟兄姊妹中间，我们就又被寻回。所以我们要不要丢掉我们自己对神的那个关注和兴趣？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想要来做，但是至少我们的心是向着主的，主就可以来做。所以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所以你看，主找到机会就对他们说，就告诉他们，这到底要发生什么。如果有人愿意关注主，有人愿意关心神，关心神的旨意，主说，主真的是很高兴，主说你愿意关心我，你愿意来认识我，我就要告诉你我是怎么样的一位，我要告诉你我要做什么。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他实在是主自己就是在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他是在就是在那个恩典爱和光中。所以神说，如果你关心我，那我就告诉你要发生什么，就是我要去死了，我并不是要来重建一个地上的国度，并不是这个时候。
Going into the ground. As the great meat, if I just remain so, I abide alone. But if I die, there will be much fruit.
而是说，我要像一粒麦子一样被埋在地里。
I love that our God wants to be known.
麦子死了，就可以结出许多子粒来。
What he is doing, he wants to reveal.
他想要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
One is our experience.
我们在这个在这个地方，我们有很多自己的意见，我们有很多自己的尝试和理解。
And the other is His word.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彼此的经历里来帮助，我们也可以从神的话里来认识神。
That we would know His will.
从他的话里我们可以认识他的旨意。我们也可以认识他自
己。
他把整个这个组的人，他都跟他们讲，他的心意就是他要去死。我们现在就是来想一想，你如果是当时那一组的人，你怎么来对这样的话来反应？所以这也是当时的人想的。所以主说，你如果你想要跟随我，你就要背十字架，你如果要跟随我，你就要服侍人。所以这就是主的话，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务必尊重他。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如果说我认识一点的主，就是说主永远不停止，他永远都在往前。所以我刚才跟你提到说，我小的时候所认识的主，就是常常跟他要东西。我要把我的儿子带到楼上去的时候，我带我的儿子，然后我把他带到那个房间里，坐在桌子什么的，然后他就指着就指着一个地方，就说是耶稣耶稣。我就想说，你真的知道耶稣是谁吗？但是就好像我们基督徒就也常常是这样，我们就觉得主就是这样，主就是这个。可是我们真的是要有这个空间，让主常常向我们启示他到底是谁，他要做什么。所以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所以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所以是为我们来的，这个声音是为我们来的。主是为我，主是为你，并不是为我。主并不是很在意说你现在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形里，他只在意你要来认识他。你认识他，你宝贝他，你对他有反应。所以我现在继续念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四节。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所以我就想说众人回答，就好像有所有的人都一起来反应说， 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所以众人回答。所以我们怎么来理解呢？是一个人站起来讲，还是说所有人一起站起来说，还是有人统一了民众的意见，然后站起来讲说，站起来说，我现在来告诉你们我们众人是怎么想。虽然我不理解，但我还是有的时候觉得我就是这众人里的一个。
他说众人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他们是从，你看他们是从律法上来取一段话，从圣经上取一段话。你看他们还取圣经说，你看基督是永存的，你要去死了，可是你怎么能这样讲呢？你到底是谁呢？所以我们看，常常我们从别人的话、别人的经历，甚至有时候圣经来认识主。可是我们有时候对神的作为还说，主啊，你怎么是这样的？我以为是那样的。主啊，你怎么要这样做？我还以为你要那样做。所以又要圣经。所以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那个经验或者是来判断主。所以你看主说了这句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所以我今天我记得我曾经跟一个人谈话，他好像还没有信主，他有很多的主义，他有很多的判断概念，想说主到底是谁。可是我跟他谈了一点点，就跟他的想法跟他的认识不一样，可是就是不能进到他的思想里，因为他已经对主有一个，好像已经有一个深深的认定，主就是这样的。所以就像犹太人一样，他们对主的认识就是说，你是要来做王，你是要来掌权，你要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度。可是你现在说你要去死，这怎么可能呢？当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现在也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一起我们一起坐一辆车，所以我们在20分钟，我们在那个坐在一辆车里，一个房子一个房子，然后我们就去接人。然后我也忘了为什么当初是怎么弄的，反正有的时候我们的车就常常借给人去接人，我们也自己去接人。有一次我就跟一个弟兄在一个车里，主有一次我跟一个人不是很认识，一个女生，然后主就不放我过去，主就让我感动我来问她说，你认识主吗？你认识神吗？但我记得就在最后谈话的结束，好像她的心有一点点倾向主，所以我就为他祷告，希望他的心能够转向神。结果这个女生她死在车祸，她死于车祸。所以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也在那个车里，他们就在一个春假去外面游玩的途中， 一共那个车里有四个人，然后他们停了，他们啊换了一个位置，就是想说换换你旁边的人，啊，想要跟旁边人，结果他这个朋友和那个女生调换了一个位子，所以结果换了那个座位之后，这个女生就死了。我为这个人祷告了很久，然后这个人，所以这个人啊，我为这个男生，就是没有死掉这个男生也祷告了很久，所以主就用了这一个悲剧把这个男生，没有死掉这个男生的心转回来，回转，他就完全不是我所想象的那种方式或者怎么样。他的想法就是说，这个男生就想说，我本来是应该死掉的，那本来是我的位子，可是我却跟别人调换了位子。所以你看，那个女生曾经接受了主，然后当然主把她接去，但是整个这个过程却让另外一个人又回转接受了主。我们也不能用我们自己的想象和系统啊来把主归类到什么样的神，到底是我们想象中的什么样的神。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悲剧的时候就会想说，主啊，你在干什么？虽然我没有说主啊，你怎么会让这样的事发生，但是我相信主是公义的，但是我还是想问主说，主啊，为什么？但是也就像主的死一样，他的死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他想说，他说的是一粒麦子掉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是我们人可不可思议的。但是主知道他是有永生，他的死可以征服死，也因为他的死才能把我们带到他的永远的生命里。不仅是我们的罪被对付，而且我们也有一条路可以进入永生。这就是主在做的。你知道啊，他也谈论啊旧约的圣经。所以约翰写了这个啊福音。他也提醒人说，这也是有更多的啊先知的话，更多旧约的话。所以，所以约翰说，这其实所有人的这些反应也都是在圣经里被提到过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节，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所以我们想说，这虽然是一个消极的话，但是确实这是曾经被讲过的。所以他在这里被讲过的话是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所以我现在要给你们念一下。这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第一节，就是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所以在约翰来讲，约翰说虽然是这样的话，但是你继续再往下读，以赛亚书他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所以约翰想说，这一点都不稀奇，因为而且这是按顺序写的，已经被先知申言了，这就是在神的旨意里就是这样。他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所以你记得约翰在写这的时候，对，当你记得他向犹太人说的时候是多么的清楚。所以当我们心里想说这怎么会是这样的时候，可是神就要向我们开启，这就是在旧约里面已经被预言的，主就是要这样，好像羊羔一样为我们代死。可是我们为什么呢？好像瞎眼，好像从来不认识一样，但是一直都在圣经上。所以我当时想说，为着我朋友的死，我都很伤心，可是一直到主向我显明，所以我就不得不敬拜神。我要敬拜神，我一直都是在那样一个小盒子里，所以也像这里面讲的，他说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而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我不会全部都念，但是在这个复活有一个结果。我的负担在这里就只是说人对主的反应，他们的反应其实也就是我们的反应。所以主在这里面他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所以这实在是，所以主实在是不希望我们住在黑暗里，他不希望我们迷失，他愿意我们能够理解他，愿意我们认识他。所以刚好就有一个小机会，他就可以把他自己，他因着人对他有一点点的兴趣，他就给他一个机会，把自己向人来表达，来敞露。有点晚了。麦克把这一段讲得非常好。我在十分钟我就再讲一下我自己的想法。从来没有人看见主耶稣，是主耶稣 本来的各面的那个样子。他们对主常常有一种期望，他们对主的期望就是说他是一个荣耀的，他是把他释放出来，把人释放出来。所以拉撒路的复活，所以当主耶稣使拉撒路从死复活的时候，他们都很兴奋，所以他们就对，你知道何塞纳就是说拯救者，拯救我们的意思。所以你就知道犹太人他们实在是期待一位王，大卫的子孙能够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度，把他们是把他们能从这个无望的生活中拯救出来。我不想再讲，因为他那个时候犹太国整个都是一个非常败落的一个国家。你知道我不喜欢那种很高大雄伟的教堂，我也不喜欢耶稣的像。你有见过耶稣的像吗？耶稣的就是画像。你觉得他们对，就是有没有跟神的话是不相符的？因为他们画的耶稣都太漂亮了，都是太漂亮了。但是主耶稣按照以赛亚所说的，他从来没有加行美。所以当每个人当他经过的时候，人都不会被他的容貌所吸。所以当时当彼得要离开他的时候，主问彼得要不要离开，彼得没有说你长得漂亮要留，而是说你有神的话，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你要真的要认识这位人子里面的心意。所以这就为什么玛利亚这样的就是说很宝贝他，因为他从这位耶稣的身上看到了生命，看到了爱，看到恩典。但是人其他的众人对主的想法就是他愿意，他众人都看见他所行的神迹，他的饼变出那么多饼，使5000人都吃饱。然后所以很多人想说，如果我想吃饱，如果想要蹭饭，我就来找主。所以很多人对主的宝贝和认定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How impressed are you with a seed? Is a seed something that you want to frame? Is a seed something that you want to worship? Is a seed something?
就是说你有没有见过一个种子？你这个种子，你从这个种子。这个种子是让你会崇拜，会赞美，会怎么样的吗？可是这个种子是完全看不见的。
That's what a seed is good for. And the Lord said, I am a grain of wheat, and I need to be sown in the ground. And my shell needs to be broken, that something can
grow.
And
there's that. We
never think
of it. So if we have a seed, the seeds are all through death. We never think of it.
What is it, like cryptium or something? I'm not altogether familiar. My biology is ancient. I don't remember it. But if that shell does not break, if the water and the
outer
membrane do not
break,
it will not germinate. If the seed does not germinate, it will not grow.
里面的变化和生命 就不会有生命冲出来。当这个种子生长的时候，长出地面的时候，那实在是这个生命最荣耀的一面。当人子经过死的时候，他就复活，得着神的荣耀，能把我们也一起带进这个荣耀里。所以这实在是真的是很荣耀，我们是何等的喜乐，我们是神的种子，我们也是神的儿子，我们能够进入神的荣耀。你知道我们的未来是什么呢？我们的未来是什么吗？我们都想要祷告，让主来答应我们的祷告，但是如何是我们不祷告，但是不是我们祷告神没有答应，但是神却做了更美的事。但有的时候我们想说这是试验我们的信心，所以主不答应我们的祷告。但是你记得大卫的祷告，当时有他的一个儿子死了，然后大卫就那个换衣，洗澡，然后又开始他新的生活。当我，你知道，当我看见人快要死了，我当然希望他们不死，能够继续好好的生活。但是我们最后会到一个点上，所以但是我们都会到听到一个点，说我们愿意看主荣耀的生命在他们的身上显出。说虽然我们都不愿意讨论，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年长者，我们都会被主，有一天被主接去。年轻的人，你们有一天要继续往前走。但是但是你知道，基督徒生活的点就是把自己当做一个种子一样埋在地里，有的时候要经历死一样的生活，这样有生的，很多生命的子粒可以长出来。你知道，永远的生命是这么的美好。你知道，有的时候你要想说，人的生命就是要死去。需要被埋在地里，这样有一天我们可以有一个永远的生命在天上长出来。如果你读历史，你就会发现有很多跟随主的使徒，他们的结局其实并不是那样，好像那样的荣耀。他们好像没有特别很大很雄伟的一些的执事，或者是很伟大的执事。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活出了主。你知道有一位姊妹，我非常的也很敬拜，也很尊敬她所做的。虽然他并没有自己想要做什么，可是新闻啊媒体啊却把他搞得很大。但是你知道他其实是想要做一个种子一样埋在地里，这样别人可以在他的死里面，在他的埋的这个过程里面享受他的生命所长出来的，享受他生命的供应。
But how about us in this age? In this age,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e the many seeds.
所以在这个今天的世代里，我们就是许多的种子。我们有永远的生命，确实是。确实，这是神的一个诫命，说是永远的生命。但是我们有同样的 DNA， 我们有同样的遗传，但是我们这个永远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呢？虽然麦克刚才已经读过，但我还是要再重点的讲一下。
Truly, truly, I say to you, unless the grain of wheat falls into the ground and dies,
所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就是好像没有人会跟上他，会讲他这一句话。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所以当时门徒有的时候就说，你怎么用隐喻来说，你不用隐喻。所以当主他主也经过死来复活，我们今天接受主生命的人，在我们的魂生命里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不能够爱惜我们，就是他这节25节所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虽然并不是说我们就丢掉了我们的魂生命，而是我们愿意让他被主致死，这样我们也能够活出神荣耀的生命。当我们愿意把魂生命恨恶自己魂生命的时候，主那永远的生命、荣耀的生命就要在我们的里面长出来。当然，我们看见什么，我们就是活出什么。我不是想告诫自己，但是我常常真的有时候看见自己的缺点、负面的时候，想说，哎，我怎么是这样子的？我愿意成为一个很好的人，但是我们要在魂生命这样的因素这里，这种东西要被致死的时候。主那永远的生命才能够从我们里面长出来。所以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所以你要来跟随主吗？所以第一个要跟随主的就是要恨恶自己的生命。所以你看，像主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就是活出了这样，他就对主说，他对父说，父神的，如果我不需要经过，你就把这个杯从我面前挪去，但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在以赛亚52章到54章里面，就是被预言主耶稣是要怎么样经过这一切，但是却只有玛利亚看到了这一切，却只有玛利亚理解。但是就是因为主耶稣愿意把他自己的心思，把他的魂生命放在地上，愿意放下自己，在他还没有定时下前，他就要先放下自己的想法，他才有机会走后面的路。所以你知道他的魂力是非常非常的煎熬，他在受十字架之前， 他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祷告，而且他在十字架上经过三个多小时的煎熬，他又被埋在墓里，然后三天之后复活，他的生命才长出来。所以你知道，这也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你的生活。你不想告诉一个不信者，他们会被吓到。但是如果你是啊，已经是信者，你就知道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我们有神的儿子。但是我们要看见另外荣耀另外的一面，就是我们愿意成为啊主的门徒，来跟随他的时候。所以当我们愿意跟随主的时候，主就要说，那你就要做一粒麦子，埋在地里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籽粒长出来。你知道在中国大陆，我们就是有一阵子在政府还没有愿意让基督徒开始聚会的时候，好像很多的楼梯所以基督徒们就在一起就祷告。但是你就可以感觉到生命在散发，生命在传播。你知道，你越禁止，越什么样的时候，反而基督的生命却越在繁增。但是我们需要有一种认识，就是我们要恨恶自己的很少。你知道，我们有iPhone、iPad， 我们都有自己的好像小玩具一样。这也没关系，但是我们不要被这些东西抓住，我们的魂生命不要被这个东西抓住。我们可以使用它，但我们不要被这些东西控制。我不想被今生的享乐所抓住，而是我愿意放下回生命的时候，我就可以神的儿子的荣耀的生命就可以在我的身上显出来。
Yes, there's joy. Yes, there's. We sing those songs. They're marvelous, right? I love to sing songs.
所以我们有时候唱诗歌说很喜乐、很荣耀。
I'm not saying this is Lord's unless you hate your soul.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并不会那么荣耀、那么喜乐，除非有一天你放下你的魂生命，就真的知道那种的荣耀和喜乐。所以我就想再说一句简单的话，就是仆人永远不能高过主。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祷告来结束这个聚会。